改革难，变法难，改革变法如登山。在这个社会上，每当一件新事物出现的时候，总不被人们所接受，有一段很长的认识过程。如果在这利害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，还有那么一部分人拼死的反对，拿这个刚毅来说，就是一个代表人物。他对变法维新真是恨得要命，怕得要死，他总认为这是大逆不道，把好端端一个世界给搅和乱了。没想到这个逆事还出到他们家了，他那宝贝儿子致敬跟小老婆彩凤做下不才之事，让他给堵上了。他对这个变法维新就更增加了一个恨字，但他对儿子毫无办法。按他的逻辑，儿大不由爷，你说你能怎么办？他能整死吗？虎毒还不吃子。但是对他的小妾，他有权利惩治。当他还过这口气儿，到了后屋，命人把彩凤给带来，他手拿家法，就将狠狠地揍彩凤一顿。哪知道这个彩凤会来事儿，哭哭啼啼把他两条腿抱住，说这事儿不怨我，少爷老纠缠我，叫我怎么办呢？你要不赶到了，我还要受辱。如果您要委屈我，今天我就在您面前自杀。这一哭啊，我刚一哭的也没词儿了。他又不忍心惩治小妾，但是气儿又出不来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把这一肚子火完全倾泻到教书先生身上了。这个先生姓顾，也真是他雇来的，身为东莞，教那致敬读书。他把先生叫到眼前，没头没脑这顿骂呀，说什么子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，我把儿子交给你了，管你吃管你住，你给我这儿子怎么教育的？如今他走到这一步，都是你这老师的责任。当然了，这穷先生哪敢犟嘴，受了一顿无故的抢白，刚毅做出决定，停发半年工薪，给撵出相府。倒霉的是这个先生刚毅还不出气儿，没事他一琢磨，归根结底坏就坏到康有为这小子身上，我得想法怎么收拾收拾他。但是当前他是光绪皇帝面前的红人，极难下手。他就在暗地之中千方百计打跌了脚，偏赶上光绪皇帝特殊召见了康有为，打算赏他一个官职，让内阁和军机处会商，看给康有为一个什么官合适。刚毅正好在这上大做文章，他联合了大学士徐同、直隶总督荣禄结成死党， 千方百计压制康有为。最后会商的结果就给康有为这么个官儿，总理衙门张京上行走。您看那封建年代那官儿跟现在不一样，什么叫总理衙门张京上行走呢？这总理衙门就是等于现在的外交部，专门跟外国人打交道。张京就等于现在的机要秘书、高级职员，管一些起草收发的事情。康有为当这个张京上的行走还赶不上个张京，就是城市里头一个办事员。对这件事情康有为是大为恼火，自从接着吏部这个通知，把康有为气的胆都要裂了。他知道这绝不是皇上的意思，这是徐同、刚毅、荣禄这帮人捣的鬼。你说这么个小官我能干什么呢？既没有决定权，也不能参与高级会议，无非当个普通的办事人员呢，岂不是大材小用啊？康有为是越想越苦恼，把他气的在府里头好几天没出门。他的府就住在金顶庙。正在康有为生气的时候，他兄弟康广仁来看他了。康广仁也是维新人物，但是跟他的老兄截然不同。康有为是深沉老练，康广仁是非常乐观，有多大的事情也看不出愁来。他发现老兄这两天不痛快，一打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见着他老兄，他就劝哥哥，你何必认真呢？能干咱就干，不干咱就不伺候猴。就凭您这么大能耐给他们跑腿儿，在徐同、刚毅指挥下好像那条狗似的，我的意思不干。咱们哥俩不是吃不上饭吗？要以小弟之见收拾行李咱们回原籍，咱到南海县多好啊，你还到你那万木草堂去教书，为国家培养人才，我呀就办我的实业，咱们有吃有喝，何乐而不为？干什么在北京受这帮小子的窝囊气？老兄你看怎么样？唉，康有为口打汗一声，兄弟你说这话我不是没想过，无奈现在不是那个时候。你看看国家瓜分在即，皇上有那么样决心变法，我怎么能忍心离开他走了呢？再者一说，我们的处境如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已然咱们抄手这件事儿，就断无中途折回之理。我下了这个恒心，要变法就变到底，何长何短也见个分晓。实在不行，你我弟兄再回原籍也不晚。好吧， 康广仁知道他这老兄十分倔强，他要认准的事儿，你无论如何也说不不了他。好吧，那我就听哥哥你的信儿。康有为呢，虽然说没得着重要的官职，照样是兢兢业业四外奔走，但是有一样，他不到总理衙门上班，一次也不去。在北京的社会上到处讲演，推行新政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表那位光绪皇帝，现在光绪这个心比任何人都着急。你不说康有为着急吗？比他尤甚。现在是光绪24年，也就是说他当了24年皇上了，业已经30岁了，人到了中年。在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人过30，天过5啊。光绪皇帝一想，青春年华这叫过去了，在我当皇这几十年当中毫无建树，这怎么得了呢？也对不起列祖列宗啊。另外他一想，天不佑我，这老天跟我过不去，我怎么连一儿半女都没有呢？三宫六院72嫔妃，没一个给他生孩子。在那封建社会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这没孩子就对不起祖宗，甚至对不起四邻，尤其是封建帝王专靠着血缘关系维持统治，那皇上要没儿子那怎么得了？尤其是光绪，他就感觉到自个儿的地位随时有坑服的危险，慈禧太后随时随地可以把他废了，另立别人。每当想着这些事儿，光绪皇帝是不寒而栗，所以说他希望快点变法。不管是像英国还是像日本，只要成功了实行君主立宪，我的皇位也就巩固了，别人想剥了我也剥了不动了。因此他很快做出决定，他决定亲自登上天安门，向全国颁布诏旨，以表示他变法图强的决心。在头一天晚上他很激动，告诉礼部衙门督察院给做了准备了。晚上他许到珍妃的房里，夫妻二人把被蒙上窃窃私语。光绪告诉珍妃说，明天我就要向全国颁布诏旨，以表示朕变法的决心。珍妃点头拥护，但是有些话他想说欲言又止。光绪看出来，爱妃你有话就照直说，难道你我夫妻之间你还躲躲闪闪的吗？珍妃口打鼾声说，这话本不应当从我嘴里说，也许陛下心里都有数，也许您没想过，您变法也好，维新也好，万万不要离开一个权字啊！当前的权字就是兵权，你想到吗？对呀、啊，光绪还真没想到，让珍妃的一句话提醒梦中人。对呀、啊，卿言之甚善。珍妃跟他说，
您不管怎么变法，要没有军队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大权都掌握到人家的手里头，人家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让我们活就活，让我们死就死。陛下应当把兵权牢牢掌握到手中。光绪一合计是个问题，那我能掌握住谁呢？
哎呀，他忽然想起来了，慈禧太后走到我前边去了，怪不得下了一道诏旨，让荣禄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掌管甘军、义军、五卫军，还有小站新兵。看来他把兵权先夺过去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他这脑袋里头糊糊嘟嘟的，也物色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。但是他好像听说这个袁世凯也是个维新人物，当初文廷式在他面前跟他介绍过，假如这个人真要是个维新志士，朕可就有了靠山。等我颁布完诏旨之后，一定想办法见一见这个袁世凯。后来夫妻又谈些别的事儿，朦朦胧胧就睡了。天还不亮，外面钟响开，光绪皇帝急忙起身梳洗已毕，升坐太和宝殿。在院里头摆着天子的全部衣钵，金瓜乐府朝天灯，500名御林兵佩刀悬剑，盔甲鲜明，5府6部、9卿4相、8大朝臣、13河道，京官们全都到齐了。日出卯时，当时光绪传旨，让礼部尚书手捧诏旨登上天安门。要按理说，国家这个大典，礼部就代表皇上，用不着皇上登到那城楼上去。但是今天例外，光绪为了表示自个的决心，他亲自登上城楼，听礼部堂官宣读改革的诏旨。文武百官在城楼下跪着倾听，那么大的场子是鸦雀无声啊。这个诏旨的内容咱就不照原文读了，那个意思无非是向全国臣民表示，变法维新是时代之潮流，朕决心不变，一定把变法维新这件事推行到底，希望大小臣工认真执行，有功就赏，有过必罚。这个盛典一直进行了一上午，等光绪皇帝从天安门城楼回来，心里头感到轻松愉快，就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。他回到御书房，发现康有为来了个奏折，他赶紧把奏折打开了，看完之后挺高兴，上面是说皇上钦点那几个人，梁启超、杨锐、康广仁先后到京，这些人都等候万岁分配工作，唯独这谭嗣同现在还没来。皇上一想是什么原因，马上命内监聂慈儿发电报赶奔湖南长沙，催促谭嗣同北上。这是第二次皇上给下圣旨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梁启超跟谭嗣同接着皇上头一道圣旨，整个湖南长沙全震动。
一定说皇上亲自点这两个人，这俩人一定是十分了不起了。梁启超接旨之后，于第二天出发奔北京。谭嗣同也想走，没想到人吃五谷杂粮，这闹病是免不了的。当天晚上他就发高烧，害了一场大病，临时他走不了了。谭嗣同这一口气就病了50多天，经过大夫的调治，现在才病体复原，所以他迟到没到北京来。等他也好了病了，皇上二道圣旨也下来了，谭嗣同不敢抗旨不遵，即刻收拾行李准备进京。但是谭嗣同这件事在他们家里引起不同的反响，首先就说他媳妇儿，他这个贤惠的妻子叫李玉娘，本是高门的闺秀，自从嫁给谭嗣同之后，夫唱夫随，两口子感情非常好。但就是一样，这谭嗣同志在四方，没事老走，夫妻在一起的时候很少很少，现在也没儿没女。李玉娘呢，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正人君子，她做的事儿都是有益于人民的事儿，她不好拖后腿，她感觉到这个丈夫每天都在刀尖上过日子，随时随地这条命就有被夺去的危险，想到这儿他就出冷汗。拿这次皇上两次招旨叫他去北京，一般人认为这是多荣耀的事情，皇上亲自点名，李玉娘并不高兴，他知道推行新政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就在这小小的湖南长沙都遇上层层的阻力。就拿那叶德辉叶大麻子来说，联合了一帮反动势力拼死反抗，如果到了北京呢，那公伯王侯难道就那么善罢甘休吗？自己的丈夫官小职微，年纪又不那么大，能抗得住这帮人吗？尤其使他担心的是，听说这慈禧太后也是个顽固派，要把这个老妖婆给得罪了，可如何是好？